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莫吟先生立在大门外，仰头看看大槐树密密丛丛的黑叶子，长叹了一声。忽然灵机一动，他很快地跑到齐家门口，正赶上瑞轩来关街门，他被瑞轩叫了出来。
有功夫没有？我有两句话跟你谈谈。
有，要不是你来，我就关门睡觉去了，完全无事可做，连书都看不下去。
好，上我那儿去吧。
我进去说一声。
莫吟先生先回去，在门洞里等着瑞轩。瑞轩紧跟着就来到。虽然一共没有几步路，可是他赶得微微有点喘。他知道钱先生夜间来访，必有要紧的事儿。到屋里，钱先生握住瑞轩的手，叫了声：“
瑞轩。”
他想和瑞轩谈谈种石的事儿，不但要谈种石殉国，也还要把儿子的一切，他幼时是什么样子，怎么上学，爱吃什么，一股脑地说给瑞轩听。可是他咽了两口气，松开手，嘴唇轻轻地动了动，仿佛是对自己说：
谈那些干什么呢？
比了个手势，请瑞轩坐下。钱先生把双肘都放在桌子上，面紧对着瑞轩，低声而恳切地说：
我要请你帮个忙。
瑞轩点了点头，没问什么事儿。他觉得只要钱伯伯叫他帮忙，他就应当马上答应。
钱先生拉过一个小凳坐下，脸仍旧紧对着瑞轩，闭了会儿眼，睁开眼，他安详了许多，脸上的肉松下来一些。
前天夜里我睡不着，这一程子啦，我夜夜失眠。我想啊，亡了国的人大概至少应当失眠吧，睡不着，我到门外去散散步。轻轻地开开门，我看见一个人紧靠着槐树立着呢，我赶紧退了回来。你知道，我是不大爱和邻居打招呼的。退回来，我想了想，这个人不大像附近的邻居。虽然我没看清楚他的脸，可是以他的通身的轮廓来说，他不像我认识的任何人。这引起我的好奇心。我本不是好管闲事儿的人，可是失眠的人的脑子特别精细，我不由得想看清楚他到底是谁，在树底下干什么。说到这儿，他又闭了闭眼，然后从杯中的余滴倒在了口中，咂摸着滋味。我并没往他是小贼或者土匪的身上想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怕偷。我也没以为他是个乞丐，我倒是以为他必定有比无衣无食还大的困难，留了很小的一点门缝。我用一只眼往外看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是有很大的困难。他在槐树下极慢极慢地来回绕，一会儿立住仰头看看，一会儿又低着头慢慢地走，走了很久。忽然他极快地走向露西的堵死的门去了。他开始解腰带，我等着，狠心地等着，等他把腰带拴好了才出去。我怕出去早了会把他吓跑。对的，
瑞轩本不想打断老人的话，可是看老人的嘴角已经有白沫了，所以插进一两个字，叫老人喘口气儿。
我极快地跑过去，一下子搂住了他的腰，他发了怒，回手打了我两拳。我轻轻地叫了声朋友，他不再挣扎，而全身都颤起来。假若他一个劲儿跟我挣扎，我是非松手不可的。他年轻力壮，来吧，我放开手，说了这么一句，
他像个小羊似的跟我进来。
现在还在这儿吗？
钱先生点了点头。
他是做什么的呀？
诗人。
诗人？
钱先生笑了一下。我说他的气质像诗人，其实他是个军人，他姓王，王排长，在城内作战没能退出去，没有钱，只有一身破裤褂，逃走不易，藏起来又怕连累人，而且怕被敌人给拿住，所以他想自尽，他宁可死也不做俘虏。我说他是诗人，他并不会作诗。我管富于情感、心地爽朗的人都叫做诗人。我和他很说得来，我请你来呀，就是为了这个人的事儿。咱们得设法叫他逃出城去。我想不出办法来，而且，
老先生又愣住了。
而且怎样，钱伯伯？
老人的声音低得几乎不易听见。
而且我怕他在我这儿吃连累，你知道重食。
钱先生的喉咙噎了一下。
重食也许已经死了，说不定我的命也得赔上。据说他摔死一车日本兵，日本人的气量是那么小，哪能白白的饶了我？
不幸他们找上我的门来，岂不也发现了王排长？
听谁说的仲石死了？
不用管了吧。
伯伯，您是不是应该躲一躲呢？
我不考虑那个，我手无缚鸡之力，不能去杀敌雪耻，我只能临危不苟，儿子怎么死我怎么陪着。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，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。是的，只要他们捕了我去，我会高声地告诉他们，杀你们的是钱仲石，我的儿子。
好，我们先不必再谈这个，
而要赶快决定怎么让王排长逃出城去。他是个军人，他会杀敌，我们不能让他死在这儿啊。
瑞轩的手摸着脸，细细的思索。
钱先生倒了半杯酒，慢慢的喝着。想了半天，瑞轩忽然立起来。
我先回家一趟，和老三商议商议，马上就回来。
好，我等着你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